开小铃铛哦。
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在生活大赢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一位呢，非常特别。我认识他的时候呢，我知道他是一位插画家，然后但是呢，在跟他更加认识的时候，发现他对于咖啡也有所研究。他是陈元甫 ，OB。OB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OB。
你的名字非常特别 ，OB 是什么意思 ？OB 吗？
就是大家印象中应该会知道是 Obi-Wan Kenobi， 就是那个星际大战。
哦，
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小渊源啦。在高中的时候，我很喜欢骑那个 U-Bike， 你知道吗？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那你干嘛不把你的名字就取叫 U-Bike？” 他说：“
谁会取成 U-Bike？”
那我就说：“好啊，就用 U-Bike。”然后我就真的用了 U-Bike。就他就说：“哎、欸，我们最近出了一个新的品牌是 O-Bike。”我说：“好、啊，那我就用 O-Bike 这样子。”然后就一直改，一直改。然后后来要去澳洲的时候，那我想说：“哎、欸，好像澳洲人喜欢短的名字，那不然我就把那个 O-Bike 的那个 Bike 取消。”就举叫 OB， 而且加上我觉得 O 开头的英文名字真的学都非常帅、
哦、
像 Owen 就觉得 哦那个名字好像很帅这样，所以我才选这个。
你的名字就是 OBI 对不对？
OBI。
好，这个 OB 来到我们节目中，其实我跟他的认识也蛮有趣的，是我们当时在张家龙老师的画展上认识的。诶，你跟家龙老师又是什么样
哇
你是他学生吗、
哦、就对，我是老师的学生，在高二的时候。
你是念
复兴，我在永和的复兴商工读美术课，这样。
嗯，张家龙老师应该他私底下会很凶吗？他是有老师的威严吗？
没有，他超级好。我真的遇到他是一个大大大贵人，我真的这样讲。在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群算是蛮爱玩老师的一群学生，就很白目的一群
学生，调皮啦。
对，
哦、
然后我们就随口问他说：“你要帮我们去看展览？”我想说老师已经没空。他就看了一下他的 schedule， 然后他就说：“哎、欸，可以啊，好，走，我们一起去。”然后变成我们几个学生就很傻眼，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呢，我们就真的一起去到师大看了一个老师的素览，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就说：“你们为什么会学画画？”
哦，
对，然后我就开始知道说这老师想要了解学生，然后他就请我们吃饭，然后但是我们没有让他请，可是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互动过程。然后后来开始，可能毕业之后，我们就一起约去合欢北峰，然后夜爬。他可能才刚下课，10点才刚下课，12点跟我们去爬山，对，然后或者是我们去什么逢甲夜市啊，走啊，我们去逛，然后今天晚上下课，可能得刚刚等一下呢，我们就到台中了。然后我老师，我好像没有去过屏东，哎，好，走啊，我们去啊，可能隔两个礼拜之后呢，我们就在屏东了。
他那么冲动，
他就是一个这么好配合的老师，
嗯，
而且他又不会让我们花钱，就是没关系，
他很照顾人啊，
没错，我就有一次问老师说。我都知道你跟我们出来非常花钱，那你干嘛还要这样做？
嗯，
他就说，我这样教你们后，你们才能够知道同样的方式怎么教别人玩。
哦，
就是他在我心中种下一些可能像旅游的种子。那在这里面，他可能教我说怎么认识这些物，怎么吃这些东西，然后或者是生活中的一些小常识。
嗯，
在这个就旅游当中，我们就跟他学习这样子，
亦师亦友的概念，
非常对、啊。
而且我当时呢，我跟嘉荣老师那时候会变熟，是因为他去到了纽西兰
他去澳洲找我、
哦、他去澳洲找欧比。可是其实那时候我并不认识你，我只知道哦，那个老师他去了澳洲，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了很多你们在road trip 一些照片啦，然后你们一些很有趣的事情，然后就后来在今年终于有机会可以见到本人。我那时候他也没有跟我讲说你是谁，然后他也没有跟我说你长什么样子，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说哦，就是他有一个旅伴这样子，然后刚好在那边。好，然后这今天呢，就借有这个机会邀请欧比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他的你年纪很轻吧，你几年次的？
我现在是2000年次，89年次的。
千禧年之后。
前几年刚好
刚开哦，
对，
刚开
始00的，对，00的很重要，
00的。然后呢，我也很好奇，就是其实他在虽然说24岁，虽然说才24岁，但是我发现你的人生阅历还蛮精彩的，而且你去了非常多的国家。那我也更好奇说，为什么你会想去做这些事情？好，那现在问这一题，就是当时张家荣老师问你的那一句，为什么你会想要学画画？
我想要学画画，其实我觉得家庭教育还蛮影响蛮大的，因为像我妈妈是书法老师，然后她家里可能就会放一些像美术相关的书，然后我就耳濡目染之间，你就会去看，然后或者是以前啊，我们想要玩电脑或玩那种看电视，她就跟我说：“好，你去背《论语》，就是背什么背30分钟，然后你就可以玩30分钟的电脑这样子。”然后就是耳濡目染之下，你就会觉得好像。你多少对东西穿着，你会知道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就是不一样的这样子。对，所以这样的环境，然后就造就想要对美术有兴趣。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是被骗进去复兴的，就那时候我很想考北市商，它是算商业性的学校。可是妈就跟我说：“我跟你讲 ，Samsung S3， 你是不是很想要一只手机？好，我给你，啊，你去读艺术相关的。”然后我说。为什么？他说他觉得，因为那时候我会考出来的成绩就蛮烂的，好像什么什么5B 吧，就是没办法上北市商这种就比较分数比较高的学校，只有私立学校可以挑的时候，他就说你去选一个以后未来有价值，他可能能够养你眼睛或者是陶冶你整个人品，就是品味的一个学校，
嗯，
那不然你就去复兴好了。然后后来我就说嗯好。所以我就跟他达成这个协议，这样子。
你拿到一只新手机，
拿一只新手机这样子。但是，对，
但你妈妈会不会在这同时，是因为她早就发现你很喜欢画画这件事啊？
其实国中有上过画课，
嗯，
然后老师的评语，我有一次被我偷听到，对，就是他就说这个小孩子他不是想画，他是想创造，
哦，
所以就是把这个创造力留着。那我就。我那时候听不懂，就觉得说没有啊，我画都跟人家画一样。
嗯，
但是，欸，我现在走在自己的路上，我觉得说，欸，好像有点点不一样这样子。
嗯，
对，就想要什么东西可以跟人家再不一样一点点。
那我跟你分享一个，就是我跟我弟弟差2岁，
对，
然后他当时国中毕业之后，就是也在选择学校。他的成绩就是中间啦，没有到太好，也不到太烂。那时候他就想说，他就跟我，因为其实我妈妈也是复兴美工毕业的，然后算是你的大学姐，
嗯，
然后我的爸爸呢，他是南山高中，也是美术，
旁边而已，
对对，美术的，也是美术班这样子，所以我们家其实都是画画的。
OK，
然后我弟那时候他在选择高中的时候，他就跟我妈说，他想要去念复兴商工，他觉得诶可以成为我妈的学弟，而且他自己觉得他对画画是有兴趣的。
对，
可是我妈那时候劝退他，
怎么说？
我妈就跟他讲说，因为会，他就说真的会非常辛苦，因为没日没夜。都在画画，然后在他跟他讲说话剧那些真的很贵，
这是的确，
他说你这个也要考量进去，再来就是你真的有这么热爱吗？就是你热爱到你愿意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吗？所以我弟那时候呢就思考了一下，之后他就选择另外一间学校，他去念了海山高工，
啊，我知道，
然后就去汽修科，所以他后来的路就是往汽修科这边，一直到现在他也是在车厂工作。
哇，完全不一样耶。
对，完全不一样，很酷，对吧？
我是觉得，对你，其实妈妈提到的完全都是真的。
嗯，
我可以感受到什么话剧什么，你没日没夜画画。可是我觉得更开心的是，因为不是你一个人，所以你到高三的时候，我们自己拥有一间工厂，不就是30-40个学生拥有一间工厂，然后呢，我们会分组别。这时候留下来的是一群跟8个 七个很好的朋友。
嗯，
哇，那个画画感觉超级爽，而且有时候你根本不是在画画，你就是我们在上面玩个 Minecraft， 你知道吗？就是然后还用投影机，然后呢，可能就说，哎、欸，不然我们等一下去买个饭，然后我们就是自己在那边弄个卤味，然后就自己在那边玩，其实就是边玩然后边画，就是你当然还是有平图上面的压力，可是那个都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哇，超棒超棒的东西这样。
可是我很好奇一点，就是在那个复兴商工你所学到的就是绘画技巧嘛、嗯、对不对？那有开启你未来想要走向世界或走向国际这样的一个野心吗？
嗯，
还是那是大学之后的事情了？
我觉得是还是我身边碰到的人，例如说像我碰到嘉荣老师，我碰到张宏斌老师。
嗯，
那
诶，我妈是张宏斌老师的学生。
哇，那真的是大学姐。那是美术科的。
对
就是像宏斌老师然后嘉荣老师，他们都会一直在我身边画画，那你眼睛上面看得到，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会被这个环境影响。
嗯，
那你就会去想说他们为什么要画水彩，为什么不画油画，我好像应该要知道一下美术史。
嗯，
我好像应该就是如果人家今天跟我说哦，蒙娜丽莎的微笑，我讲不讲得出他背后的故事，我想不想要填充我自己背后那个深度、
嗯、
要的话我得要把艺术史都读懂，可是我不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啊，我是一个想要先看到他能够学成怎样我再去学的人，所以我想说那我应该要去环游欧洲。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妈妈的教育蛮特别的，在高二的时候只要我们在楼上可能在读书什么之类的，妈妈就会说她看到一个不错的节目，她就叫我们下来看。她介绍我看的是谢尔钦主持人的节目
啊，
我才知道说哇，环游欧洲这么有趣，所以我才想环游欧洲。然后哇，原来这个是朝圣之路，好，那我要去朝圣之路。就是这些她偷偷塞给我的东西，真的在可能高二高三的时候就对我就有一定的影响，会觉得好，我现在居然有时间，那我就去吧。
嗯，就是一个影响之外，也是在你的心中埋下一颗小小的种子。
真的是，
我们今天邀请的是欧比哦，那其实呢，他呢现在也才24岁而已啊，是高中是念复兴商工，大学呢则是选择到台艺。其实台艺是非常多创作者心中的殿堂嘛，就是就觉得你国中高中的创作最后你一定要进到是台艺，否则你可能就是以前的这些
兄弟会兄弟会最大的一间就是这一间
去台艺。可是你后来就学的是图文设计，
图文传播，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设计领域我觉得蛮好玩的，可是你想要了解设计除了它本身的平面之外，你还要印出来嘛。
嗯，
那你怎么先了解印，就是你有多少的种子，多少的那个子弹可以去玩，就是我想要知道纸的材质、嗯、然后加工的方式，然后还有什么样其他的变化，会不会让我的平面设计除了是设计以外还有一些不同的感、嗯、我想要先了解印刷前面的事情。
诶，可是我记得这个复兴美工不是也是有类似科系吗？
他们是广设科，可是因为当时选美术科、嗯、它比较广泛
哦，
所以我觉得美术科很像是在养一个眼界，就是哦，你知道美术，你知道
美学
古典的东西、哦、对，然后呢你接下来大学你想要选择一个系项去分
先培养、
okay, 对，你就可以往下自己去走。
嗯，
对，然后我觉得诶，我想要学设计也好，不然我就去看看设计上下游在干嘛好了。
嗯，
对对对，
所以你现在目前是学到是图文传播。那个传播的意思是什么呢？传播是跟媒体有关吗？
其实没错，就是传播学院里面可能就有像广电系或像电影系，所以他们的确跟媒体有相关，但是图文传播更注重的很像是出版。
嗯，
就是因为一张杂志它都是传播的一种，
是，
但它是比较偏向平面上面的，对，所以就是图文传播比较多在出版业啊或者是行销上面的东西啊、嗯，就大致这样子。
那你后来就是真的面对到社会上的时候，你觉得你在大学所学有运用上吗？
哇哦，我觉得社会大学教的东西反而更多了。对，因为你真的能用的我觉得是仅限在就是专业上面。当然我们在做接案的时候的确会老师教的东西，文字造型的东西，哦，我们可以用上去。
嗯，
可是很多的
商业上的考量，这些
应对进退啊，跟人家相处啊，还是社会大学教的。
好，我们的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陈元甫欧比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嗯，他对于创作以及绘画的一些故事，还有他的人生经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子不转动，很寂寞，走在海边数着萤火虫，好困惑，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不想掉进这个漩涡，整个海然摆动，柔软的举起我，孤独给我自由，犹豫的好感动，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把手，该怎么走，谁来告诉我，每当我背对星空，抱着地球，发现自己其实脆弱，不敢说，当我背对星空，不断摸索，爱情渐渐萎缩，我猜不透无边的宇宙，那里有我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该怎么走，谁来告诉我，每当我被星空抱着地球，发现自己其实脆弱，不敢说，当我背对星空，不断摸索，爱情渐渐
要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一位呢，我算是对他蛮有兴趣的，他叫做陈元甫欧比。虽然这样讲好像有点暧昧，但是他是一个，我觉得他的生活非常精彩，而且这个精彩部分是因为他真的去了好多地方，做了多很特别的事情。那他的名字叫欧比 OBI， 他是一位插画家，同时呢对于咖啡也有所研究。那刚才没有跟大家说到咖啡这件事情，其实你跟咖啡有一些渊源，对不对？
小接触啦，小接触。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呢？
就是 OK， 我其实蛮幸运的是，我的家庭在我的亲戚这边，然后刚好有经营咖啡厅，那就也是那个环境的影响，你就会去开始去喝咖啡。我可以分享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在国小的时候，然后我在喝拿铁都已经加糖，然后我
国小就喝咖啡，
国小就喝拿铁加糖这样子，那我妈都喝美式，我就喝不懂。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表哥说。因为表哥在吧台上班，然后我就说：“欸，给我一杯拿铁无糖，我现在要国中了，我要长大这样子。”
嗯，
然后他就说：“你确定吗？”我说：“对，来一杯这样。”然后就喝了之后呢，我就说：“再帮我加一下糖。”然后呢，就是国中之后开始尝试喝无糖拿铁，高中之后尝试开始喝美式、嗯，到现在都一直是喝美式的状态。对，就是有这个环境让我对咖啡是有机会有兴趣的。对，然后到了澳洲之后，因为我就不想要去做那种农场的工作。
欸，其实澳洲这个旅途，刚才没有跟大家说到，就是它的时间轴是欧比，你刚好在大
二的时候
你
休学两年，
休学两年，然后到澳洲打工度假。
度假，对。
那当时这个想要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初衷会是什么啊？
初衷其实就很简单，因为我想去环欧，怎么样可以在短期间内赚到30万。
哦，你是为了要筹那个钱是不是？
没错，
旅游金
加上我的英文超烂。
哦，
我那时候统测的英文好像是两级分吧。对，就是我姐是英文家教，但是我是英文超烂。
你姐是英文家教，你为什么不请你姐教？
姐教就是不想学这样子。对，
所以你那时候就休学两年去到澳洲。好 ，OK， 然后咖啡故事继续。
对，然后就是在我不想做农场的工作，那你就是可以选择咖啡厅嘛，就是服务业。然后我那时候在可能在店里面有打工过，在台湾的比道咖啡有打工过，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哦，大概拉花是什么东西，然后你就会知道说，怎么样去调一杯拿铁。所以我去到那个澳洲的时候，我想说就往咖啡厅去走好了。
可是你那时候有到很厉害的地步吗？
我会拉一颗爱心，我觉得爱心就够了吧。
你会用那个很专业的咖啡机
啊？还可以，就是 Lamazoco 的、
okay.
我们基本上都用那台。对，然后就是在那边想说我可以秀一下我的爱心拉花这样子。然后后来就给经理看，经理就说你今天应聘的是洗碗，你就进去洗碗吧。
真的
真的真的。
你就去洗碗了。
我就去洗碗了。我跟你讲，这中间洗了快半年哦。可是我在这中间我都会偷偷跑出去就是玩咖啡。然后我跟 Barista 关系很好。然后就大概3-4个月后，经理就跟我说，你不要再出来了，你就好好洗你的碗好了。然后我就会趁他不在的时候就很真，你知道吗？我就在去偷玩。然后真的半年，大概半年后有一天他跟我说，欧比你出来。
嗯。
接下来开始你就站咖啡了。
哦，
今天这个人来 hire 的就是来抵替你洗碗这个位置。我就哈哦好，他说我开始教你怎么样打奶泡。
哦，
我从头开始教你，然后就再花了3个月的时间，然后把我是调整成澳洲的咖啡师。
诶，当时候那是店长吗？
是
老板。
经理。
哦，经理。经理他那时候是他是台湾人华人。嗯，
经理是新加坡裔。
哦、oh, ，
但在那边生活，所以他的英文就是超溜。
可是我觉得他一方面会不会是想要测试一下你？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真的会发现，就他凶起来的时候，他就是没在跟你开玩笑。对
，OK， 好，所以就是在澳洲的时候，你就开始真的很认真去接触跟咖啡相关的。那你要不要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家的那咖啡厅的名字呢？ Oh. 在台湾其实看得到。
对，就是在北部地区其实蛮多间叫做彼得好咖啡，然后可能像东门啊，对不起，我先提到就是新埔捷运站后面自由市场这间是总店，
新埔嘛，
2008年的时候开的，对，但你现在看到它已经是崭新的一间店面，因为我们就是重新调整一次装潢这样子，对，想要给大家不同的视觉，
从2008年就开始了，
对，然后。
你继续。
对，然后就是我中间有听到像舅舅啊，他是红豆嘛，他就有跟我说就是他对于红豆的一些想法，然后或者是为什么我们的咖啡豆喝起来这么甜。
下次找你舅舅来上节目。
应该要的应该要的。对对对。对啊，然后就是 目前就是很希望可以做好品质的控管，所以南部的店只有桃园的一间还两间，然后台南有一间这样子。
嗯，因为彼得好咖啡在永安市场捷运站附近就有一间，而且还蛮大间的。
对，
那间还蛮大间的，
那是直营。
哦，那个是直营的，是不是？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他们家喝咖啡。
哦，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啊？你有没有推荐的品项？
哎，刚好我们有就是得奖的奖章，有四支豆子，我记得是模范生，然后肯雅，然后跟一只木兰花，然后还有一只叶加雪芙，这四只是有被推荐，然后跟有得奖。然后今天给珊珊的是有一个是微批次的猎人系列，这支我觉得非常好喝，它跟我在雪梨的吃到的 cold brew 味道非常像，就是红色的色调非常明显，然后是很轻盈的。
嗯，
对对对，我就觉得那支还蛮。我蛮喜欢的，香味蛮好的。
好，大家都可以去尝尝看。
对对对，去试试看。但是微批次，可能那个猎人系列可能没了就没了。
那请问 Peter 是谁？
Peter 是我舅舅。
所以、就是、
对 Peter 舅舅
就是他本人就对了。
对，那上班的时候很多人说Peter 你们那个老板是不是基督教？因为彼得是圣彼得嘛、
哦、是。
对，然后就我说哦，老板不是，老板阿弥陀佛。
可爱哦！好，我觉得这个欧比呢，我自己感觉到你们算是一个也算大家族吧，然后爸爸妈妈对你有非常多的爱，然后也给你非常大的自由，甚至年纪轻轻你就才大二，你知道大二如果我这样跟我爸妈说我要休学去澳洲，他就说你 OK 吗？你要不要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再去？可是我想可能也可能是因为你平常就让你爸妈。多少都让他们应该知道你是有想法的，
也是有抗争啊，也是有抗争那九个月。Oh. 可是我自己觉得我还蛮，我不知道，我回头看我觉得蛮聪明的。我前面三个月做的第一次抗争是，哎、欸，我告诉你我要办签证了、
哦，嗯，
然后他们就不理不睬，你知道吗？他想说，我以前呢、啊、有一次从五股从我们家走路走到小巨蛋店上班，
走路
14公里。那我记得前天晚上我跟我妈说，我明天走路去上班。他跟我说你先起来再说吧。我就觉得他很常会觉得说你就是头都做不起来，所以这次我就想说三个月前我先跟他讲说我要办签证，
嗯，
那他就想说没有，你可能没有挡，
一直说说的嘛，
对。然后我办完签证之后呢，第六个月我就买了机票，我买了机票之后他才开始吓到，哎、欸，那个柬埔寨人蛇集团很可怕、欸，
他在跟你讲吗？
他说我给你钱，你就是我给你机票多少钱，签证费多少钱，我给你，你不要去。然后我就说。可是我已经做好这个决定了、
嗯、
而且我在九个月前就跟你们提醒了，那你们不当一回事，可是对我来讲很重要。
那你那时候去澳洲之前你有认识的人在那边吗？
我之前在工作室有一个山木艺术的老板，然后叫就文文，然后他就是跟我说在澳洲的时候他有一个朋友他可以帮我接机、
哦、
然后带我认识那边，然后说 OK 好、
嗯、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关系。而且很扯的是我第一天下飞机哦，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住哪里。
怎么可能？你前面没有找到住的地方吗？
你看，你九个月的时间做功课做去哪里？因为我做功课啊，我是先看到农场的东西，所以我跟农场的工头联络，然后农场那边都处理好了。到了倒数两周要去的时候，我突然想说，为什么我要去农场？
嗯，
我为什么不先看我在市区适不适应？
嗯，
我说你不喜欢啊，对，那我就毅然决就改，好，我就直接去市区吧。
哦，
然后呢，那时候的找房子。Facebook 找都找不到，然后那时候在那个 Gumtree 是澳洲的一个 app， 然后是本地的一个 app， 所以你一定要进到境内之后才能用那个 app 去找房子、嗯、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可以先住 hostel， 就先住在背包客栈里面。然后所以我一下去的时候，然后那个我的朋友就跟我说，哎呀、啊、你要住哪里？我说哎对哦，我还忘记找了、欸、他说哎现在房子都没有、哦、我说好，
嗯，
那我第一天晚上就住在一间200澳币的房间里面，大概台币4200的房子里面。然后呢，我还没有带转接头，
这样算贵吗？4200，
四千二应该算超贵吧。然后就是我吃了一个鸡肉卷，32澳、
嗯。
我那时候对钱没有概念，我对澳币没有概念，对台币有概念，但是对澳币没概念，就只知道说。对，在澳洲国家吃东西很贵。
嗯、
那个鸡肉卷可能你吃完之后可能只有四分之一饱。
嗯，
收你32啊，大概是640块台币，疯掉。对，那第一次啊，这样子。然后第二天他说：“哎、欸，要续住吗？”我说：“不要，
4000多块。”
对啊，我隔天去住一间40几块钱一个晚上的，大概800块，我觉得这合理
的。所以后来你是隔多久时间找到咖啡店的这样，然后甚至还有稳定的住处？
这个是非常幸运的事情。我用了 Gumtree， 就是本地的 app， 然后找到一间房子160块，然后呢我第三天就去跟老板，就去跟那个房东讲。
你不怕是鬼屋吗？
没有，我们去看嘛。然后呢，房东我说，你是不是昨天有打电话给我？我说没有啊。他说你打电话，你有打电话给我啊？我说没有啊。他说有，你有打。我说好，我有打，先看房子吧。然后看完之后，我就非常喜欢。然后他就说，昨天你是不是打给我？我说对对，昨天就是我打给你的，赶快签约吧。这样子，第三天晚上找到住所，然后当天马上住进去。然后呢，我隔天就去扫街，去发那个我的履历。
哦，你一家一家挨家挨户的这样子。
没错，我就是脸。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印了 A5 的大小，然后好像印了20，我发了17张，然后最后只有3间有给我回复，然后2间有真的用我。但是这都是在一周内，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我那时候前面的总成本应该花不到40000吧，台币。
可是我完全没有想到你是用这么传统方式在应征。
我觉得这样的方式让人家看到你，然后加上我的可能我的整个仪表。
可是你那时候英文也没有很好啊。
但我觉得你只要敢讲，应该就有机会。我那时候就很笨，就觉得你敢一会。我的确有遇到一个，就是我觉得你的那个行动，就是他们会让我
行动力，
对你很快。可是我跟你讲，我的外场不想要有华人，我想要看到白人
哦。
然后就说，那你去厨房里面
哦，
也遇到这种状况，
是，
对，就是都有啦，这样，
嗯，所以2年的澳洲打工的部分，也让你真的算是开开眼界了。
对，因为那时候我就是计划，尤其只有计划10个月，
嗯，
然后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滚动式调整欸，我不曾觉得我会做到这些事情，然后还有可能去到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像乌鲁鲁。
哦，乌鲁鲁我知道啊，
就是澳洲中间嘛。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我也去了，然后可能顺便还去玩了纽西兰，然后可能还就是去了塔斯，
嗯，
塔斯是澳洲墨尔本下面的一个小岛，可是这个岛是很像纽西兰的一个岛，我没有想说我要去，因为好像很多华人在那边。然后我想说我要远离掉所有华人的世界，因为我想要练英文。
嗯，
然后但是我还是去了塔斯，就是因缘机会下。
嗯，
对，
就很多事情都其实并不是在你的计划当中，但是有没有可能也因为这样子2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让你的可能心态啦或是个性有所转变，或许有时候有些突发状况你反而不会觉得感到担心或紧张。
没错，我觉得的确在你置身在外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你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渴，觉得饿，那你就得要自己找东西吃。
嗯，
然后你会发现为什么别人做得到我做不到，不可能，一定有可以去解决它。然后我认识一个朋友是 Emma， 她是我在澳洲非常好的朋友，然后我在她身上，你就可以从她怎么样去争取资源，
嗯，
去看到说，哇，你今天想要什么东西，不是人家给你，人家给你是你幸运，人家想给你，
嗯，
可是其实这东西都是你自己要去要的，对。然后你有什么样的，你有多少本，那你可以跟人家要什么？那你怎么样填充你自己，然后变得更大，然后去要到更多的东西？嗯，
其实老实说，欧比，以你自己的家境资源，其实你可以不用做到这些事。但是，
体验我觉得还是很棒的体验。
对，但是我觉得你确实运用了自己的勇气，然后真的用行动力去让你把一个算是证明说有很多事情不是说说的，你是很认真的在看待这些事情。
对啊，就觉得我就是要起床，然后走那个到小巨蛋，然后走到南，我记得走到南京西路的时候，我妈还跟我说：“喂，你在哪里？”我在南京西路。哇，你好棒哦！我就他们很喜欢你，真的做了，然后给你鼓励。但我觉得这也是好事，
哦，嗯，是，
因为你如果真的没有开始做的话，他什么都不用给你啊。
对啊，
对，就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
而且你妈妈感觉好柔哦。
嗯，我妈是一个，我们会，我跟我妈还有我姐，我们三个可能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睡在一起，
嗯，
然后就开一间冷气就好，这样就不用那么浪费电，嗯。然后我跟我妈会聊天，可能从11:30聊到3点。然后我姐就会说你们两个很吵，她就选择哦自己一个人去吹电风扇。然后不要吹冷气哦，就我们吹冷气，然后我们两个就聊到3点。然后我妈可能早起来就会说，哎，每次都被你误一个，我想睡觉其实也睡不了，哎。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这个亲子之间的一个互动，我想也是很多家庭可能现在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很羡慕的一个亲子关系啦。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陈元甫欧比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人生经历。
含着糖，想着你，原来是
面对未来，期待着无奈有一天也能够被更改，因为我总在要克服太多障碍遗憾，我们不想背负下一代的期待、因为我爱我敢不怕一直去挑战，你们却说我一直在生活中耍无赖，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我只是想要说明白，
越来越接近，遇到困难不要介意，你切记，如果现在不交给你，你是否轻松惬意，不会有条捷径通往哪个结局，怕冒险只怕生命它没有爆点，闪耀般如此耀眼是你的笑脸，你永远会是焦点，路很多人群挑选，我会看着你到你冲破终点，
要注意，
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园，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位，就是我的新朋友，他叫陈元甫 ，OBI。哎 ，OBI， 你要不要先跟大家分享，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追踪的平台？
哦、好啊，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在画画，然后有一个 painting 的账号，就是账号名字是 OBI， 然后帮我加三个 I， 一个点，然后 painting PAINTING， 这就是我在画画的账号，然后可以大家追踪起来，可以看到我在欧洲的时候写生的作品，或者是我现在回来 然后有一些新的创作风格想要去跟大家分享。
那 Instagram 的账号咧？
哦， Instagram 就是
一样吗？
可以，就是一样，你点那个 OB 的 painting， 你可以进到我的那个，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的主账号。
OK，
对对对，
好，欢迎大家可以去追踪他，然后呢去看看他的一些作品。然后我记得你近期也算是拍蛮多像是那种短影片、短影音，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剪片蛮好玩的，在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件事情。
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潮流，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说用看影片，然后可能一分钟最长应该就一分钟吧，应该不会再长。
Reels 通常都剪一分钟。
对对对，然后浓缩精华，知道他现在做什么。然后，而且我觉得欧比他也有记录下他在这个走遍欧洲这件事情上的一些记录，大家都可以上去看看，还蛮有趣的。其实今天呢，最让人好奇的一件事情哦，就是你人生当中印象最深刻画画的地方会是哪里？
哇，画哪里？我觉得在雪梨的时候蛮有趣的是，我会自己画完一张画之后，我去那个他的Coast， 然后去买。就他们的一种很像家乐福的店，然后去买那个他的画框，我就带着画框，然后带着我的就是说的牙什么的颜料都带着，然后到一间店，我喝了他的咖啡，我觉得不错，然后就会画店的外面，画完之后呢，我会裱框起来设一间店，就是我在雪梨其实做了蛮多这样的事情，然后为什么？我只是觉得这有趣，而且可以当做我这个人认证的咖啡地图
哦，
对，然后就是真的有一个 barista 去密我的 IG 说。这张是你的画吗？我说是。他说天哪，我居然在这边真的看到你的，就是你的作品这样子。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哦，雪梨有一个这样的人，可是不知道是谁。对，然后看
很神秘，
就真的看到作品之后就觉得哦，这是一个绘画水彩的 barista，
哇，
而不是哦又来一个 barista。
哦，
对，那时候是这样，在雪梨的时候。那我觉得第二个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欧洲，我在阿姆斯特丹晚上的时候，然后那天就是。我好像环欧第22天吧，我那天要从阿姆斯特丹坐车到柏林，然后呢前面都很顺，然后都没事，我心想说奇怪，我这么糊涂的个性，我旅途中应该要出些事情吧。就那天呢我真的去了，就是我的那个卧铺火车，就是欧洲之星的，然后那天晚上78欧，我是三个月前就订了，然后呢我就走到那个 information， 我就跟他说我的车10:34，然后你帮我卡 phone 这样子。他就说好，他看一下，他说先生没有34分的车，只有32跟36。然后我就说不可能啊，你再看一下，因为我就看再看一次，真的是34分。然后就看，他说真的没有，我可以划你的手机吗？我说可以。然后就看一下，他就说先生你订的是6月还是订7月？
订错日期了，
因为 June 跟 July 他很像，我根本没发现。然后呢我那天晚上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我也不知道你该怎么办，反正今天没车了啊，我要下班了，他就走了。然后我就走出去阿姆斯特丹门口，然后就觉得非常的丧志，你知道吗？我到底在干嘛这样子。然后我就出去外面，我就看到了夜景，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是10点11点了，然后呢非常漂亮的夜景，我就画了一张，就自己画了一张水彩，然后到现在我都觉得那个画面是有印进去那个画面里面的，有进去我的作品里面的。
那你那天晚上后来怎么办？
我那天晚上也蛮神奇的，你知道阿姆斯特丹有麦当劳嘛，然后就去睡，就想说买个麦当劳，然后就睡在麦当劳里面这样子，就3点的时候被摇起来说先生那个我们麦当劳要关了哦。你可以想象阿姆斯特丹一个这么国际化的地方，凌晨3点麦当劳是关的。然后我就说好，我就很累，然后呢走在那个路上，然后就看到一群人在那个阿姆斯特丹的火车站前面在跑步，然后背着那个包，我说他们在跑什么，不然我跟着一起跑好了。然后就背着我的那个14公斤的背包，我就一直跑，然后跑到一个就是过了一个隧道，然后看到了一个车站的小门，然后因为那个车站的门是关着的，然后那个小门就是开着，但有一个警卫，然后警卫就说那个先生你有票吗？我就给他看我的欧洲之星的票，这样那个欧洲33国的通票，他说这个可以进去，在里面睡了大概15-20分钟吧。大江老师，因为那时候有时差嘛，大江老师，我跟他说我刚才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就说你先去看一下有没有车，就往2楼上去看，天已经亮了，
所以他们跑是为了要赶车吗？
对、哦，我以为他们在玩什么游戏、哦，然后想说三四点在跑什么步这样子，
哦、就在赶车，
在赶车。然后呢，我就看，哎、欸，有一台五点半的车，然后就、嗯、好搭了五点半的车就去柏林这样子。
哇，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印象太深刻，
好累哦，
那个地方
很累，
而且你知道那个环境是一直在闻到麻味的，你整个就很晕这样子。
哦，对，因为阿姆斯特丹，
对，
所以你在欧洲这样，你去独旅多久啊？
我总共时间是62天，
62天哦，所以不是只有一个月，
不然不止一个月，
62天，在62天当中，你都是非常幸运的吗？还是你有遇到一些有一点危险的事情？当然，我不是说是订错车票这种事，这种事是有点糊涂的事情，
是真的。
危险的事有发生过吗？
危险通常都是
扒手啊什么的，
扒手倒没有哎、欸，因为
没遇到，
我都穿得很穷，我整个人就很穷，我就是那种穿那个已经要破破烂烂的衣服要丢了那种，你还不丢，就是大家这样，然后或者是就是很简便。就是其实你出去外面看你不用带什么 LV 都不用、嗯、对，你就是简简单单就好了。然后我觉得比较多的问题都是哈，这边不能英文沟通，有些欧洲的乡下是你讲英文他说 sorry 我听不懂诶、欸、我想说那怎么办，然后呢你看那个就是网络上面的资料又很久了，然后你去问 information 又关的，然后呢你又找不到人问的时候，那真的是会觉得你超绝望、
嗯、
对，可是终究还是会找到一个方法去解决，可能就是刚好问到英文的人，或者是你去找警察局或是怎么样，然后或者是在我去到卡尔卡松那个小镇，然后回程要转车的时候呢，可能就没欧洲的火车真的很奇怪，就是我这班车我可能因为我是通票嘛，所以我没有定位置，我可以站着的，然后但是我进去的时候说哦抱歉这班车是没有开的，然后所以你不能上这台车，因为这班车的号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一直被 delay 然后 delay 到大概3小时后，然后最后一班车要去巴塞隆纳，是最后一班的。我就跟他说：“为什么我不能上车？”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他们都是对号坐的，除非你现在现场买票。”我说：“好，那我要现场买票。”他说：“可是很抱歉，我们票都卖完了。”我就跑去别的车厢，然后问别的车厢的那个站长，然后他就说：“你先上来吧，然后我等一下让你买。”这样子，
你有没有可能有一点点被就是故意？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火就是火气都很大，可能大家都很塞吧，然后他们火气就很大，他们就觉得我不想帮你。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因为我去年去意大利，
对，
然后我们在过海关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被刁难，就是他会说我们是带小孩，所以我们是可以优先快速通关的嘛。那时候我们在面就到那一排的时候呢，他就是我们是华人，然后就叫我们下一个，就是叫前面的，就是他就会说不要先不要有。那个他说会讲什么啊？
欧洲的文，
对，意大利文的再过来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有点就想说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明就是被安排到他们会一定会有工作人员说，哎，你们就是排这里嘛，我们就去。结果后来呢，我们的那个飞机快飞了，我们还要搭上那个那叫什么快捷吗？就是有点像电车的那种概念。后来我们后面是排了，就是一个中国人，爸爸带小孩，然后他们应该也是在意大利工作生活的。他们说怎么了？我们就跟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不让我们就不检查我们的护照这样子。
对。
后来他就去前面就很凶的问他说：“哎，你们现在是怎么回事？什么什么？”就那个人其实态度真的很差。他其实我很明显的感觉到是有被针对啦，就是刻板，就是有点像是刻板印象，然后针对这样子。我觉得去欧洲多多少少会遇到这种事情。
因为前阵子有听说巴塞隆纳不是因为太多观光客，所以导致就是他们那边居民的生活品质就下降，所以他们就拿水枪去跟那些美国人，然后叫他们回去这样子。
哦，天哪！
对，所以我相信欧洲应该真的有这种状况这样子，对吧？
但是我觉得只要你心态保持着一个正确，然后再就是你不要太在意这些事情。其实这些事情就是还是有解决的方法。像你看，你就遇到一个还不错一个车，这个车就让你先上车了，
对
不对？
就你就是。无论一定有方法，你就是管他的，我先上去再说，反正最后一班车了，你反正想怎样？
对啊，你就要不然你就要再留在那边一天了，对不对？
对，然后我是完全没有准备。
OK， 好，这我觉得在独旅的过程当中，多多少都会遇到这些问题。那同时呢，其实你刚才有跟我分享到说关于住宿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刚才在还没有上节目之前，欧比有跟我说他接下来有一项计划是他正在进行了，你即将要用一间工作室。
对，
然后这间工作室是由阿嬷老家这边来改建的，
没错、嗯、
然后你之后有什么样的计划？
就是其实在欧洲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些不一样的，好比说我今天去柜台 check in 的时候，他会有一张单子在前面，然后写说诶有一个就是 for free 的，然后一个 city tour 你要参加吗？要参加写名字、
哦、
我说不用，真的有人参加这个东西吗、嗯、他说有蛮多的，就是
不用钱，
不用钱，他们那当地会请一个人、嗯、然后会就是在这个算是 hostel 住店吧，早上九点然后陪你走这个市区走到十一点，两小时，他告诉你说这栋建筑物是什么，然后这栋建筑物是什么。那我的就是工作室离大稻埕非常近、哦、所以我想说诶我好像可以做这个事情。那他们领什么钱？就领
小费
吗？他们的小费，对。然后我那时候在，我记得我在那个海牙的时候画了一张画，然后有一个算是也一样这样的导游就看到我在画画，他说我要买你的画，我等一下我们再约见面这样子。后来我们真的见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今天早上这样子两小时是40欧，大概1300台币、哦、
拿到的小费这样子，
对，40欧。然后他说我可以用这些钱给你买你的画吗？我说、哦、可以啊可以啊，所以我就一张这样40欧这样子收。
哦，
对，然后就是你就会知道说原来他们领的钱是小费。那如果我今天我这个工作室的空间可以结合 couch serving， 就是那个沙发冲浪，让他们免费来睡觉，但是如果我今天带你逛大稻埕的话、嗯、你就给我小费。
嗯，
那我第一个是可以练到英文，然后第二个是我可以知道为什么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为什么想来这个国家。
嗯，
然后或者是甚至我的朋友们他们想要学英文的，你只要对大稻埕有一定的了解，我欢迎你用你的英文带着这些人出去走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加上如果是工作室的话会有很多艺术作品嘛。那如果今天假设我的好朋友他把一张画放在我这里
哦，寄卖，
对，结果他们看到觉得很喜欢，你也不用说要买、嗯、你光是去搜寻这个艺术家，我觉得就是一个很让人家开心的动作了。对，想要把有没有机会把东西曝光出去、
嗯、
加上你去这么多国家之后，你会发现台湾真的是一个我自己蛮喜欢这个地方，我觉得台湾的观光可以再做的，可以再更好，就是可以台湾可以，我觉得就是一个 underrated 的东西、嗯、underrated 的地方啦，就很有潜力，对啊，我自己，所以我想做这块啦，然后利用可能水彩，或者是利用我们怎么样去用我们嘴巴去告诉别人说，嗯、真的台湾真的很好玩，
嗯、
对。
哎，那欧比，你有在教课吗？
现在在你说教速写吗？
画画，对啊，
没有哎、欸，因为我觉得
你就没有在开班授课吗？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你知道吗？嘉荣老师他真的非常厉害。你有一个这么指标性老师在你前面的时候，你永远都觉得你自己不够，
嗯，
所以你很怕你没有学好，然后去教别人，教别人错，那就是我害到他们怎么办？
嗯，
所以我就是宁可我告诉他们说老师的资讯，你们去跟老师学，那我继续进修我的部分，等到哪一天我觉得哎够了，可以了。我就会开始去做这件事情。
嗯，所以你现在还是觉得画画这件事情就是还是以自己为主，但如果去教别人，哎，我有更好的一个推荐，这样子。
没错，没错。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啦，嗯、就是可以尝试去可能办工作坊，
嗯，
让大家先来体验一下。那我也顺便去教，就是一个双赢的策略，这样子。
嗯，反正这件事情未来会很快就会出现，因为我看好像装潢也差不多，对不
对？
对，
快好了，快好了。
它是位于在什么地点呢？
在台北桥。就是在那个台北桥旁边非常机车那边、
嗯、
就是很近啊，所以其实连那个大桥头捷运站也是大桥头，
对，大桥头捷运站吧，
就那附近、
嗯、
反正就是在捷运站旁边而已。
好，我非常期待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室出现，而且听起来应该算是蛮多元的一个交流的空间。
对，我还没有给这个地方预设任何的事情，只是觉得说可以做很多的东西。
是，好，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是欧比。
每一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自己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爸、啊、今年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
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会选举就靠你支持咯。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呢。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